好，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的聚会哈。主，谢谢你在这一年四季的刚开始的时候，主，谢谢你，我们看到万物更新，知道说是主在你那里永远都有不止息的希望。谢谢主，愿意我们在这世上度日的时候，你那个不止息的希望在我们里面发动，好叫我们在你里面永远都有安全感。这世上永远好像都有不顺心的事，但是主啊，你那个不止息的希望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在你里面知道说是一切的不顺都会过去，在你里面最后有一个不止息的美好，有一个不止息的平安。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是对你的感恩。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有谈到一下安全感的问题哈。那事实上结果发觉说安全感好像跟我们很多事情都有关系。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上次好像也稍微有提到哈，安全感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somehow都会发展出来一些想法，一些意念，认为说怎么样才是安全的，然后怎么样才是好的，怎么样才是应该的。好，那这些东西，那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一样，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来讲，我可以说每一个人他不可能会没有这个框框在，不可能会没有这个框框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我们所谓这个人很有安全感或很没有安全感，或者我们说这个人安全感很大，或者说这个人安全感很小，是什么意思？我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的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是另外一个，但是讲安全感的本身，说这个人很有安全感，或说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然后说这个人安全感很大，或说这个人安全感很小，是指什么？自信有关系，但是不完全是。
他表现出来那种
就是很抗，是不是？我这样讲哈，其实所谓安全感很大的话，就是说它是框框比较大一点，对不对？安全感很小的话，就是它这个框框很小，它的应该啊、好啊、安全啊，很 narrow， 很窄。好，譬如说他认为好的是必须要风调雨顺，然后温度正好在某一个温度上，然后家里的收入要多少，孩子的健康情况要怎么样，孩子睡眠的时间要多少，多一点也不安全，少一点也不安全，然后吃饭要吃多少，吃多了也不安全，吃少了也不安全。好，这些东西如果说是他这个安全范围很狭窄的话，我们说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那个事情都会落在安全感，他的安全感之外，然后在很少的情况之下那个事情才会落在他的安全感里面，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人很没安全感，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表现出来很不安全，这样子同意。好，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在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个框框，不可能没有框框。那然后说这个是安全感的大小，然后说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或者说这个人很有安全感的话，那这个跟安全感的大小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会有关系。通常安全感越小的人他会越没有安全感。好，但是问题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框框在，但是问题是说我有多么强调我这个框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我有多么强调我这个框框一定要这样子，或者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很好，如果没有的话 哦、oh, well, 那也罢了哈。那这种人表现出来就是比较有安全感啊。那如果很没有安全感的话，他是非常强调非要这样子不可。如果落在这个以外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安全，然后不安全以后会怎么样？害怕、担心、紧张，甚至他会采取一些很 aggressive 的手段，很强烈的手段，来强迫这些外面东西掉到里面来，对吧？他会用很强烈的手段，用针、用草，甚至用暴力，非要进来不可，不管他的框框是大是小。啊，那通常的话，框框是比较小一点，通常框框是比较小。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叫这个人叫做很没有安全感。好，所以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很多东西跟安全感有关系，安全感跟很多东西有关系，然后彼此可以 reinforce， 彼此可以 reinforce。那个月华，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cover 到整个白板，好不好？有没有？有哈，有就行。好，那我就安心了。那所以看讲义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安全感的范围的大小。那我们可以每个人自己回去看看我的安全感的范围。我认为我的安全感的范围，一般来说是算大还是小？好，那然后我对我的安全感的强调有多强？这个是啊，我们刚刚讲的安全感啊，有没有安全感？好，我对我的安全感的强调有多少？有多少？啊，然后我身边的人。然后经常像我们上次有提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其实经常都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都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那当别人跟我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意识到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处理其实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当我在强调我的安全感，我在跟他认为说一定要这样，一定我是这个安全范围，他是这个安全范围，我在一定强调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强调的这样的时候，然后他在强调一定要那样的时候，然后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安全感的范围的话，处理方式会跟我有意识到不一样，会怎么样不一样？你们想到怎么样不一样？争执的话是意识到还是不意识到？那如果意识到的话呢，会给彼此空间，而且如果我意识到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的话，我可以从他的角度上来想，从他的角度上来想，就说哎，没有错，你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有你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有的时候必须要采取某一种方式，譬如说好了，我要打什么比喻啊？其实很多比喻可以打。那譬如说是家里要买个东西，我是要买一个便宜的，可是质量不是太好的，或是我买一个贵的，可是质量很好的。那买便宜的，赞成买便宜的人的话，他为什么赞成买便宜的？省钱啊，然后浪费钱是不安全的事，对不对？那赞成买那个贵的人，他为什么赞成买贵的？
好用啊，
好用啊，对呀、啊，人家用了两年就坏掉了，多不安全，对吧？如果我意识到是安全感的问题的话，我想想看，哎，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买一个好用的，然后可以用一辈子，挺好的。但是问题是说，现在我们譬如说好了，我想想看要用什么，譬如说我们现在是要给孩子买一个什么东西。那好，给孩子买鞋子，我们现在要给孩子买鞋子。我们孩子现在3岁，他长得很快，好，他长得很快。这个鞋子买来以后，用个一两年，有的时候甚至一年，用个一年，他脚已经长大，他就不能穿了。哎，你买那么好的鞋有什么用？啊，等他长大了一点，等他的那个 size， 他的脚大小固定以后，我们这时候再给花贵一点的钱给他买好一点的鞋子，这样子他可以多穿几年，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好，用这些方式来沟通，那意识到是对方的安全感的问题，而且事实上我的话，我也是在强调我的安全感。那有时候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啊，没有错，贵的东西是可以用的久一点，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我有需要要用这么久吗？如果有需要用这么久，我还是得我买个贵一点的划得来。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我根本不需要用那么久，我买那么好的东西干啥？好，那啊，反正只要穿着舒服就行了，孩子只要穿着不让他脚痛就行了，反正穿几个月他脚又长大又要换鞋。好，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意识到一个是安全感的问题的话，就好处理多。当然有的时候甚至我没办法这样子，因为都有好有坏。好，譬如说你说教会，譬如说教会 youth group 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哎，我们是应该要很严谨的来训练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让他们将来啊，让他们现在可以对神认真，养成好习惯，将来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还是说是我们放轻松一点，然后这样子所有的孩子都会 feel comfortable 过来，否则的话那些非基督徒的那这些孩子一到我们教会来，哇，发觉每个人都一板正经的，然后那个不苟言笑的，没有非基督徒朋友会来的。反正说教会 youth group 到底要怎么 run， 青少年团体到底要怎么 run， 其实这个没有固定说一定要怎么样，都有好有坏。那我就只能承认一件事情，是的，天底下的事情除了神以外其实没有决定，没有绝对。你有没有发觉除了神以外其实没有绝对？那重要的，上圣经上讲重要是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如果我们现在决定说是哎，我们要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好好来，为了要培养敬虔的下一代的话，那么有些人如果他要抱怨说教会的 youth group 好像给牧师的孩子 run 的，我们这些孩子去那边都不 feel comfortable， 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大家都一个合一的心，然后劝诫你的孩子。好，如果你的孩子不 feel comfortable 的话，告诉他说，如果你现在到 youth group 都不 feel comfortable 的话，你将来见神面你会 feel comfortable 吗？神是完全圣洁的，孩子你最好啊，不 feel comfortable 你也去适应一下，免得将来上了天堂不适应。好，那我们就好好教我们的孩子是去适应教会，而不是要教会来适应我，不是吗？这不是应该要教的吗？那如果教会现在 youth group 决定是说是我们要传福音，要让非基督徒的孩子能够来这边觉得很怎么讲，不会给他们压力的话，那么我们 youth group 的尺度全部放宽，孩子随便他迟到穿拖鞋啊，随便他穿什么样子来，我们都很欢迎。那然后这时候有些敬虔的父母亲就会开始哎呦，那我孩子本来还挺乖的，我都教他到教会来要穿得整整齐齐，现在 youth group 一去，他礼拜天到教会来穿个拖鞋，然后他说大家都这样，那然后这时候我们父母亲又要开始教孩子注意到，现在 youth group 是这样，不是因为到神面前来穿拖鞋无所谓，是因为要让这些非基督徒的孩子能够 fit in， 让他们可以 feel comfortable。 好，你要搞清楚，我们是在怎么讲，让非基督徒的朋友 feel comfortable，并不表示说这是一个应该的方式。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教孩子，而不是来抱怨教会。结果你会发觉说随便教会怎么 run， 总有人会抱怨，因为天底下人太多了。那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说是我跟教会配合，我好好教我的孩子，我不能期待教会来跟我配合。好，我不能期待教会来跟我配合。好，所以这些东西结果你会发觉说，结果都是安全感的问题，对吧？都是安全感的问题。那个敬虔的父母亲怕他的孩子到了 youth group 来然后变得不敬虔，然后这个怎么讲，比较粗信的不信的，然后他的孩子来 youth group， 他又觉得说他的孩子来这边觉得怎么讲，觉得 easy 比较安全，他的孩子才会来，如果他不 feel easy 的话，他的孩子不会来，那这样子以后就没希望。好，结果你发觉说都是安全感的问题。那最重要的安全感，像我们在这边讲哈，标准答案，其实最重要的安全感是什么？其实是神，其实是神。
那我好好教我的孩子，为我的孩子祷告，不管他是不是 feel comfortable， 他要来教会，那然后这个就是最好的，而不是说要他 feel comfortable 他才来，对吧？我们都希望把环境，结果你发觉讲安全感的时候，结果我们都是在希望改变环境，让环境来 fit 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有安全感，对吧？但是真正的安全感其实不是要环境来 fit 我，不是要环境来 fit 我，哦，都落在这里面让我觉得安全，而是说是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觉得安全，因为神无所不在，因为神无所不在，即使我不觉得安全，还是在神的掌握里。所以我们以前有看过马可福音，对吧？马可福音那一段，即使在最不安全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在最不安全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那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我的本分，我有我的本分，所以安全感范围有大小，然后我有多么强调我的安全感，那然后这个跟那个所谓 rigid thought， 就是说我的思想是说非要这样不可，一定要这样子不可，不可以有 flexibility， 不可以有弹性，好，这些东西有关系。好，那所以越强调自己安全感的人，甚至用强烈的手段来强迫事情落在他安全感里面的，他结果你会发觉他越有那个所谓的 rigid thought， 就是我们所谓的越固执。那请问当我的想法固执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想法固执的结果是什么？啊？越有不安全感，没有错。然后呢？人际关系呢？啊？
就脱离了人际关系。
你说什么？脱离人际。
人际关系。
嗯。
他就自己一个人孤在那边，
就很难跟人家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是。然后别人都会觉得有压迫感，都会有压迫感。对呗，啊，都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非听他的不可。那不管是他是对是错，有的时候就算他是对的，但是还是给人压迫感。好，这是看讲义第二个的话是说，我用什么来建造我的安全感？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是用一个环境上的啊，这些东西都落到我的安全范围来建造我的安全感，啊，那用环境上的东西的话，结果会发觉说也有不一样，每个人用的东西也有不一样。我用什么来建造我的安全感？然后我有多么相信自己的感觉？我这样子讲哈，我们有没有人，你自己或你看别人是很稳的，然后有些人又是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那个情绪呀，或是安全感，今天好明天坏，哇，今天觉得啊很安很安，明天又紧张的要死，哎呀怎么办。那有些人好像一直都蛮稳的。那当然蛮稳的并不表示他真的很稳，有的时候里面还是这样子也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来讲好了，什么样的人会比较稳？什么样的人会哇一下子好开心啊？好了，安全了。啊，一下子哇又担心害怕的要死。什么样的人会比较不稳？
没有安全感，
情绪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
安全感的范围越大，这个人可能又挺稳。如果要是他有窄的话，然后超过，就像刚才你讲的，然后它窄，然后超过它这个范围之后，它就停。
没有错，都有关系哈，没有错。那个安全感大的人比较容易稳，小的人，安全感小的人的话，他那个情绪起伏一定很大。然后越强调自己安全感的人的话，情绪起伏的就越大。那比较不是那么强调哈，他情绪起伏稍微稳一点都没有错。那其实我最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一个稳当的东西上的时候，不要讲东西啊，稳当的上面的时候，我的情绪起伏不会那么大。如果我建筑在一个不稳当的东西上的时候，哇，那个情绪起伏可以很大，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想到说哪些东西是比较稳当的，哪些东西是不稳当的？
最稳当的就只有在神的里面了。
在神里面，还有呢？
还有永恒的东西才是。
永恒的东西，我跟神的关系，我自己，对吧？我自己是不是温柔、谦卑、良善、有智慧？这些东西因为在我掌握里，我怎么样，我是不是忠心良善，这个在我掌握里。可是如果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别的东西上，不在我掌握里的东西上的时候，就算现在没事，看起来很安全，但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结果你会发觉说，如果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就很麻烦了。好，那所以会碰到有些人，当然这些东西我这样讲哈，我用什么来建筑我的安全感？就像我们以前讲说，我用什么来建筑我快乐？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然后等到有一天神把那东西拿走的时候，哇，我才发觉说我放了多少的那个 building material， 我用那个东西来做我的 building material， 等到有一天神把它拿掉的时候，我才知道。有时候我搞不太清楚，那所以有些太太啊，本来都很开心，是个快乐的女人，然后哪天发觉她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哇，整个崩溃。啊，当然老实说，先生有外遇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先生有外遇的打击会不会让我没法日子再过下去？好，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个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先生有外遇以后，是不是我用很强烈的手段，不管来软的来硬的，就是要把先生拉回来？这又是另外一个issue。好，这又是另外一个issue。那所以碰到这些，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如果发生的话，结果大部分人，如果要讲辅导哈，大部分人啊，譬如说先生有外遇好了，那当你碰到一个姐妹，她先生有外遇的时候，这时候你帮她，你要怎么帮她？你要怎么帮她？你要怎么帮她？
叫她自己先改呀、
啊。叫她自己先改，让她又觉得好可怜哦。我先生已经有外遇了，你还要来怪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对不对？那当然有的时候，有些时候的确是姐妹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要讲，就算姐妹有不对的地方，好，不管这个姐妹有多坏，先生有外遇永远是先生的问题。我绝对不能说是因为你坏所以你先生有外遇，绝对不可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都需要改啊，最好在先生有外遇之前就改好，但是先生有外遇绝对是先生的问题。好，那我不反对姐妹很多东西要反省，但是通常我这样讲，通常我们碰到先生有外遇，我们希望对姐妹的帮助是哪方面的帮助？谈什么？鼓励他独立。其实是，换句话说，没有错。我希望你的婚姻可以恢复，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我希望你的先生可以回头，因为这是好的。好，但是你不能再把安全感建筑在你先生身上。好，那而且甚至还说是，当我把安全感建筑在神身上的时候，神创造女人是来帮助男人的。在当我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其实我需要靠着神有安全感，然后我还反过来帮助我的先生回头。结果你会发觉说，当一个女的她在她的害怕里面拼命要抓她先生的时候，她先生怎么样？会开心吗？大部分时候不开心，除非这个先生他自己也有 codependency 的问题啊，心里也不太正常，希望别人非常仰赖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突然发觉自己很重要。
然后就看哪个女人，我到底对哪个女人比较重要，哪个女人会为我死，我就跟她在一起。那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心理啊，那还会有别的问题产生，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通常来讲的话，人不喜欢被挟制，人不喜欢被挟制，你说是不是？谁喜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被挟制的？啊，结果你会发觉说，当人越要抓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越想逃，越想逃。啊，结果发觉说，太太越想要抓的先生的时候，如果这个先生是一个没有心理病的人的话，其实他越想逃。啊，如果他知道说他不对的话，他愿意回头的话，这个时候他对太太还存着戒心，还挺怕的，还挺怕的。结果你发觉说，这个姐妹当她有安全感的时候，而是用理解，不但不是在抓她先生，而是用一个理解的方式来帮助她的先生回头的时候，结果发觉夫妻两个人关系后来比以前更好，后来比以前更好。好，所以永远我在一个安全感，我在一个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处理事情，而不是在一个害怕底下来处理事情。好，那譬如说好了，孩子不好好读书，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的孩子不好好读书的话，没救了。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
逼
他。啊，逼完了以后，你的孩子就乖了吗？关两天，可能关两天。好，如果孩子乖的话，如果你逼孩子，孩子乖的话，孩子就算乖，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
被挟制。
被挟制，我为了我妈在读书，然后读完书以后跟妈说什么？妈，我书读完了，好，你可以安心了吧？有没有孩子这样跟妈讲话的？慢慢学会，其实你发觉说，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哈，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他说什么？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好，我这样子问哈，神他的独生子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钉死，上十字架复活，为了要救赎人，请问神救赎人是因为怕人下地狱，还是因为爱人？是因为爱人，是因为爱人。好，那如果我体会到这个的时候，慢慢我，当然我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爱，但是人经常就是在一个 mixture 里面，在一个混杂里面，我里面又有爱又有怕。那没有错，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是爱，但是我里面也夹杂了太多的怕，太多的怕。然后我孩子感觉到的结果是我的怕，而不是我的爱。结果孩子会感觉上会觉得说，妈根本不爱我。然后我们就很冤枉，说我怎么会不爱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里面夹杂了太多的怕。然后我们的孩子 sense 到的，他感觉到的是怕，而不是爱。啊，所以慢慢后来我自己孩子小的时候，我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一直在学一件事情：我不在我的惧怕里面管教我的孩子，我不在我的惧怕里面跟我孩子说任何话，我先把我的惧怕处理好。他将来下不下地狱是他的事，与我无干，我不需要害怕他下地狱。如果神不怕，我也不要怕。如果神不怕的话，我怕有什么用？好，神救我的孩子是因为爱，那么我也一样，我教导我的孩子是因为爱。所以我自己在我孩子，所以我自己也很感谢神啊。其实我经常觉得说是教导孩子是我自己面对神，其实是我自己面对神， 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真的很有推卸，我把很多我觉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害怕呀，怕我的孩子不如人，我们怕不怕我的孩子不如人？好，怕我的孩子丢我的脸，好，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全部都有。但是我学会说把这些东西都放下，都放下。然后当我教导孩子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因为爱他，好，免得我的孩子有借口。我都是为了你，你不需要为我，你下个月我也不在乎，你将来饿死穷死不读书我也不在乎，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完完全全是为了你，你要听不听是你的选择，我不会逼你。好，那往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害怕，在我们的不安全感底下，我不敢给孩子选择的空间。你有没有发觉，好，我不敢给孩子选择的空间。有时候想想看，哎，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是真的想说神很神很敢，哎，就敢把一棵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那你想想看，现在我们所有问题是不是就是那棵善恶树出来的？好，如果神敢的话，我也得敢，我也得敢，我得给我的孩子选择空间。然后我相信神的爱，如果可以救我的话，也可以救我的孩子。我不需要用我的方法来救我的孩子。好，所以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孩子成长这一段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吓得半死，但是最后发觉说神的爱够大，我不需要害怕。所以到现在我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我对我的孩子是不是还有很多 concern？ 是的，还有。但是我怕不怕？我不怕，因为一路走过来，二十多年走过来，我知道说是神的爱够大，神的爱够大。好，那神的爱是让人在一个有自由选择情况之下选择顺服他，而不是一个在强迫的情况之下然后非顺服他不可。好，那我就必须要给我孩子选择的空间。我想我不多讲孩子的事情，孩子的事情讲不完的。所以在我的不安全感底下，我会不给人选择空间。那只有当我看到说神的爱够大的时候，然后神的爱够 powerful 的时候，我才敢给人选择空间，我才敢给人选择空间。那给人选择空间，是的，在某一段时间他可能会让我觉得很不安全。不给人选择空间，在短期里面，哎，看起来，哎，很安全，他听我的了。但是问题是长期下来是反过来，长期下来是反过来。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稍微扯远了一点，我用来建筑我的安全感的是一个可变的还是不变的。好，所以如果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环境上，也必须要怎么讲，怎么讲，这个世界都很太平，都没有打仗，没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然后我才觉得啊，安了安了安了。那这个世代的话，恐怕怎么样，没指望了。好，那如果我在哪一个国家，我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本来是觉得说好像中国比较不安全，美国比较安全，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你发觉说美国安全吗？如果你要建筑在这儿的话，结果发觉说照样不安全。有些地方美国的不安全比中国还严重，譬如说同性恋，对吧？譬如说同性恋，譬如说是那个枪支的 violence 的，比中国还严重。好，譬如说是 drug alcohol 的这些问题，毒品，结果比美国还严重。而且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大部分中国父母亲都很怎么讲，都很不太理解孩子的情况。那孩子呢也不太敢跟父母亲讲真实的情况。我可以跟你讲，美国的高中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你要买 drug 的时候去跟谁买，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问题就是孩子去不去买而已。然后高中的话，如果你跟你孩子谈，你不要太紧张的话，你孩子就会跟你说实话。 问问看女孩子，特别是男生厕所，你如果在 class 进行的当中，你去厕所的话，去男生厕所的话，你会看到什么？好，所以我们孩子都跟我讲，以前他们在高中时，他跟我讲，妈，我都不敢在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去男生厕所，我都拼命后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除非真的是没办法，我都拼命后的，等到下课的时候才去。好，因为你一去以后，你不吸不行，你不吸不行，他在那边吸，如果你不吸的话，你出去会告他，所以只要你进了这个厕所门，你非吸不可，吸完以后你就没办法告了，因为你也吸了。好，这个是美国现在高中的情况。我说的高中不是那个很糟糕地方的高中，我说的高中是好学区，是好学区。好，如果你要觉得说美国很安全的话，结果你会发觉说没这回事，天底下没有安全的地方，只有神的国里，只有神的国里。对不起，我们又讲回孩子来了。好，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什么地方？那以前我们，只要是差不多40岁以上的人，那有些30岁以下的也是一样。以前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情况底下长大，经济比较不稳定，然后比较贫穷的话，然后我们经常会认为贫穷很不安全，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哪？
金钱。
建筑在金钱上。哎，请问金钱安全吗？现在这几年，今年开始好像比较好一点。前几年你觉得安全吗？啊，特别是 Lehman Brothers 倒的时候，哇，大家简直吓破胆了。哎呀，我的钱要往哪放？结果你会不会发觉说 ，Lehman Brothers 倒的时候，那个没有安全感的都是有钱的。没钱的他没有，哎，没有他没事儿，倒就倒，关我什么事？反正我的钱没有一毛放在那儿，我的钱都压在我枕头底下，也没几块钱。好，你要把你的安全感放在哪里？如果放在健康上的话，我劝你一句话，千万别活得太久。你只要活得够久，我现在我已经对我的健康已经是。唉，直摇头了。啊，你要把你的安全感放在哪？要放在你的聪明上的话，嘿，我们来美国的这些人全部都是佼佼者。你要把你的安全感放在聪明上的话，结果发觉说，啊，太多人比你还聪明，怎么办？我们刚讲到说，丈夫讲有外遇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把安全感如果要放在别人身上的话，如果别人说我好，你的感觉是什么？别人说你好，你会怎么样？洋洋得意。如果别人说你不好的话，怎么样？气死了。为什么别人说你好，你会洋洋得意？别人说你不好，你就气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把你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对不对？别人说我好是安全的，是好的，甚至是应该的。别人说我不好的话，怎么样？不安全、不好、不应该，所以我会气得要死。别人说你不好，你为什么气得要死？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是吗？因为你认为别人说我好，至少不应该要说我不好。不说我好的话，至少不要说我不好，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是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然后听到别人讲的时候，我都很不开心，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啊，那这些经文我们就不多看了，要看也行，看传道书，我自己很喜欢传道书。传道书真的很有意思。看一下传道书，第七章21节。第七章21节，他说什么？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恐怕听见你的仆人诅咒你。22节，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诅咒别人。好，所以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你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你说别人坏话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听到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哇，气得要死！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即使我的确是这样，我也会气得要死。就算我是这样，他也不可以讲我。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哪里？啊，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怎么讲？我们会不会当别人说我坏话，不管是当面讲，甚至有的时候当面好意讲说，哎，姐妹，我觉得你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啊。好，或者是说，哎，弟兄，我觉得你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当别人这样子讲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说我的颜面扫地？那请问，其实我真的颜面扫地了吗？那他不讲，是不是表示我就有颜面？人家只是没讲出来而已，但是心理上难道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对不对？好，就回到我们刚开始讲说，我的感觉未必是事实，但是问题就回到这边，我是不是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别人对我的批评上？好，那我有时候我经常在想神，好，很多问题我都会想神，那我会发觉说，其实我真的觉得一件事情，其实做人没这么困难，神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绝对没错，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你发觉说神怕不怕人说他不好？神好像不怕，神好像根本不怕人说他不好。所以圣经里面，圣经很诚实，然后圣经上说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翻译出来就说神会妒忌，就是说神会妒忌，当人爱别的东西不爱神的时候，神会妒忌，这个叫神是忌邪的神。哎，神就这样子讲出来，神有没有说，哎，即使我妒忌我也不要讲出来，否则不好意思。我们会不会好，即使他比我好，我听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其实我心里在妒忌，可是我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不是有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要跟你讲，让你认清楚这个人的真面目，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你讲的那么好。好，我们还要遮一遮，我们还要遮一遮，结果你发觉说神好像根本不遮，他就很诚实的把他自己表露出来。那我甚至可以这样子讲哈，事实上这个是待会儿本来以后要讲到那个self defense 自我保护。算了，不讲，等自我保护的时候再讲，否则一讲要讲很多哈。再回过头来讲到说是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一个可变的还是不变的上面哈。如果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建筑在别人的可靠，甚至别人的可靠的时候，结果你都会发觉说这些东西其实起伏太大。好，那约翰福音，我很喜欢约翰福音，整个圣经我都很喜欢。约翰福音第三章吧，我看好。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24节那边哈，那时候耶稣行过了神迹以后，然后很多人就信了耶稣，然后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哎，你觉得好不好？如果有人有人在这边行了神迹，然后有人因为行了这个神迹，然后就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来教会，哇，我们都很高兴，对吧？然后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啊，什么叫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或者是其实耶稣根本就知道说这些人不可信，他们是看到有好处所以来信耶稣，等到哪天没好处的时候他就会不要耶稣，等到哪一天甚至为了他自己的好处的时候他可以出卖耶稣，或者是说喊着把他钉十字架。好，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如果人是因为好处所以来的话，那么哪天没有好处的时候他可以不来，甚至哪一天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跟这个有抵触的时候他还可以反过来，他还可以反过来啊。所以如果我要把安全感建筑在人身上的时候很麻烦，很麻烦，等到哪天利益冲突的时候等到哪天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但是圣经上也很有意思哈，那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说神，我们仔细思想神，观察神的话，你发觉说没有错，神知道万人的心，耶稣不把他自己交给人，但是请问耶稣是不是就不理人了？那耶稣怎么样？
爱我们也
是继续爱人，继续爱人，所以这个是神无条件的爱，他爱人不是因为人可爱，不是因为他觉得说哎，这个人值得我爱所以他爱。那问题是说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看一看值不值得，划得划，划不划得来，对吧？那结果我们就会衡量，然后看说爱这个人值不值得，值得我就爱。但是问题是说再值得人到了某些时候怎么样都会让你觉得不值得。好，所以你要为了值得去爱人的话，结果你会发觉说没有人可爱，然后到最后就看着镜子爱自己。好，所以看神怎么样我们就怎样。我爱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可靠，我觉得他值得，所以我爱他，不是的，是因为神是爱，所以我就爱。好，然后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然后对我不利。其实老师说一句话，亚伯拉罕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你觉得亚伯拉罕这个人怎样？嗯，挺好的，对呗，这人挺好的，可是结果当他在危险的时候他干过什么事儿？对呗。好，我需要了解人性，我没有办法要求人啊像神一样，但是我自己可以学习从神那里得到我的安全感，我不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任何人身上，因为任何人都有他不可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讲说不是说这个人坏，而是说是他有限，而是说他有限，他累的时候他只管他自己睡觉了，我不能怪，我不能怪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我先生在睡觉，他累了嘛。我要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的时候，结果你会发觉说永远都有让你失望的时候，永远都有让你失望的时候。好，嗯，所以讲到最后我把我的安全感必须要建筑在一个不变的上，不变的是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是我自己的忠心良善，我自己的好好的来，我这样子讲哈。譬如说我的先生他可以有外遇，不是说我的先生有外遇哈，是说当我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我还是好好的来，然后这个是我可以靠的。好，别人可以说我的坏话，但是我不需要被他的坏话吓到了以至于骂回去啊，所以这个是我可以掌握的。我掌握的不是说是别人不说我坏话，而是我可以用一个正当的方式来反应，这个是我需要仰赖的。所以当我如果说是要把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不要说我坏话的话，结果很多该说的话我会不敢讲，对吧？因为如果我说了这个以后他不高兴，然后他说我坏话的话我怎么办？ 所以我都要说讨人喜欢的话，免得人家说我坏话，对不对？好，结果该说的 我不敢说，结果该说的不敢说，该做的不敢做，结果说的都是讨人喜欢的话，结果讨人喜欢的话说多了以后，人家真的开心吗？也不见得开心，这人从来不说实话，对不对？这人从来不说实话，别问他了。好，我不能把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我只能把安全感建筑在神身上，还有建筑在我自己，我好好的处理每件事上。我不敢保证没人说我坏话，但是当有人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可以好好处理。我不敢保证别人每个人都好好爱我接纳我，会有人不爱我，会有人不接纳我，但是我必须要好好处理别人对我的不接纳不理解这些东西。好，结果你会发觉说，只要我能够好好处理每一件不顺的事情，其实这些不顺的事情本身其实没那么恐怖，没那么恐怖，没有错，人家说我坏话不是件好事儿。但是请问哪一个人从来没有被人家说过坏话的，对不对？好，我干嘛要因为有人说我坏话然后我就气得半死，然后我就反而反应得很不得体。好，就慢慢学会说我的安全感建筑在神身上，然后建筑在我自己好好的处理每一件事情上。只要我可以好好的处理每一件事情，那么那些不顺的事情其实不会很糟糕。我这样子讲，那些事情其实不会很糟糕。所以我不是把安全感建筑在凡事顺心上，这样讲清楚了，好，清楚了。可以不顺心，但是我得学会怎么样好好处理，我得学会好好处理。所以可变的是所有外面的别人，这些是可变的，但是不变的是神跟我生命的成长。是
什么样叫好好的处理？比如说别人说你坏话，你知道吗？怎么样是正确？因为有的时候自我防卫嘛。那我们就是是以牙还牙呢，还是怎么样是好好处理？
对，
那个实际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自我防卫好。本来想要讲今天我本来是想说是要有讨论时间，可是如果要讲自我防卫就没有讨论时间，如果要讨论时间就没有自我防卫。好，我这样讲哈，譬如说我这样讲神，我们刚刚讲说神，所以我们说神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哈。神很 vulnerable， 用英文这个字 vulnerabl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中文翻译起来的话就是很坦诚，然后情愿受到伤害啊，所以神很诚实的把他自己表露出来。但是有人会不喜欢神，会批评神，对吧？哎，这个神怎么会这样子就约你杀了这么多人，好，很多人会批评神，会怀疑神。那么请问神有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手段出来？有没有？结果你发觉没有。那么请问，因为有人不满意神批评神，所以神就不是神了吗？有没有？没有，他还是神。你会发觉说，人能拿我怎么样呢？我自己好好的来，人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老实说一句话，我不需要自我保护，我只需要照神的话来做。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多少的地方大卫说，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有没有？保护我的是谁？是神，是神的道。结果你会发觉说，当我离开神，离开神的道，想要用任何方式来自我保护的时候，结果都一定会造成一些伤害， one way or the other， 一定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但是如果我只是照着神的道好好来的时候，神的道会保护我，神的道会保护我。好，别人批评我的时候，那我先想想看他批评的有没有道理。有的时候他批评的不是没有道理，好，虽然 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恐怕是有点道理。如果有一点道理的话，那我可以接受说呀，我想想看，举个例子，譬如说好了，你这个人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当然你说我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不可能，我多多少少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讲说，我们的情绪是一个 exaggerate。好，你这个人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我没有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啊。但是，请你当你反应这个时候，注意到说他讲的是一个情绪的话，所以你不要跟他讲说我没有一点都不顾虑到你啊，我有顾虑到你啊。譬如说，你看我好好工作赚钱回家，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你怎么说我不顾虑你呢？千万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因为那是他情绪的话，情绪的话要处理就从情绪上处理。你觉得我都不顾虑到你啊？如果我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好，譬如说是昨天礼拜六大家出去吃中饭，吃完中饭以后，然后好像越吃饭越累啊，吃完中饭以后，然后一回家，然后我就想睡觉，然后鞋子一脱，衣服外套一脱，然后我就躺到床上去睡觉了，然后孩子呀什么我都不管了，然后就去睡觉了，然后待会太太就 complain 说你这个人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然后想想看，哎，太太，你说我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是不是我一回来就躺到床上睡觉了？哎，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太累了，啊，结果讲一讲就没事了，讲讲就没事了。所以听听看别人讲的是不是有一点道理，只要有一点道理，那么我就怎么讲，我就同意。好，我就同意他，然后可以跟太太讲说，太太，那以后这样子好不好？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请你告诉我，因为经常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解释了我的一点都不顾虑到别人，其实不是我不顾虑到，而是我没想到，我是没想到。好，所以我们用这些方式来好好处理。从别人的角度，你永远都得从别人的角度上来想说为什么他说这个话，而不是从你的角度上来拼命 defend 自己。结果你会发觉说，夫妻之间很多事情本来是小事，结果越吵越烈，越吵越烈。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在保护自己，两个人都在保护自己。我哪有一点都不顾虑到你？我明明就是顾虑到你，你怎么会说我一点都不顾虑到你？好，我不是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然后先生这样一讲，太太就觉得说，哦，对对对对对，你的确有顾虑到我。太太是这么感觉的吗？嗯，绝对不是。太太反过来说什么？哦，你就赚了这一点点人点，这么一点点点点，然后你就得意起来，你就以为你是天下最好的丈夫啦。我告诉你，做那些不是本来就应该做的吗？还敢来跟我说什么？对吧？太太更火大了。然后先生就更觉得委屈了，哎呀，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太太竟然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否定掉了，然后先生就更委屈了。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我没有顾虑到别人的感觉。好，我没有顾虑到别人的感觉，然后我只注意到保护自己。好，所以最好，老实说一句话，最好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不保护。你越保护，结果越受伤害，对不对？你保护自己的时候，别人也在保护他。然后我们经常保护自己的方式都是去 attack 别人，都去 attack 别人。啊，你说我不顾虑到你，你有顾虑到我吗？哇，那越吵越烈了。你只会想到我不顾虑到你，你有没有想过过你什么时候顾虑到我过？我上班有多少压力，你知不知道？你天天在家里，你可轻松。你就不晓得我在外面工作有多少压力，哇，夫妻越吵越烈。最好的 defense， 最好的保护就是不保护，然后用神的道，神会保护我，我做我所有该做的事，神的道会保护我。好，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我自己一路走过来，我也发觉说最好的保护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那有些东西如果我该解释的话，那么我稍微解释一下，但是绝对不是为了我而保护而解释。好，所以说一次就够，顶多说两次，不要再多说。如果他不接受，我必须要尊重他的选择，我不要一直强迫他接受。不
要一直强迫他接受。如果我认为我有理的话，只要讲一次，顶多讲两次，不要一直讲下去，要强迫他来接受我有理。有的时候本来人家还觉得他是有点道理，可是就因为我太强势了，所以人家怎么样，人家反而本来心里还觉得有理的，特别是跟孩子在一起，你有没有发觉啊，这次考试考这个样子啊，你有没有好好读书啊，不要再多讲了，你怎么这个成绩拿回来了，一定没好好读书对不对，我昨天不是就是告诉你要读书吗，你就是不肯读啊，拼命在网上跟人家聊天，你看吧，考这种成绩出来，本来孩子本来还有点 guilty feeling， 还觉得很 guilty 的，然后妈这样一来以后，我告诉你妈，我不好好读书不是为了别人，就是因为你，所以我不好好读书，我告诉你，我就是不会好好读的。本来还有罪恶感，现在正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妈身上，就因为我有这种妈天天唠叨我，让我没办法好好读书。最好的自我保护其实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让神的道来保护我。那然后大卫，其实在大卫身上我们不是看到了，我们要不要讨论时间，我本来是想要有讨论时间，不要啊。那下礼拜一定要有讨论时间。好，然后看看，所以怎么才讲到第二点啊，所以结论一下，我的安全感建筑在神，建筑在我自己怎么样好好的处理事情上，而不是建筑在每件事情都得顺心啊，而不是建筑在我的环境必须要安全，而不是建筑在别人都要相信我，都要对我好，都要不误会我，不是建筑在这些东西上，然后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先生要温柔，我的太太要体贴，我的孩子要听话，这都不是我的安全感。我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怎么好好处理？好，我的孩子不好好读书的时候，我怎么好好处理？所以经常又要讲到孩子，经常我碰到很多父母亲，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来寻求帮助，他的 focus 是什么？孩子怎么把孩子扭正过来？那我一直都告诉父母亲 ，focus 不是在孩子身上，是在你自己身上。你怎么好好处理这件事？你好好处理的时候，你的孩子永远是 the best possible。我不敢保证他能够有多好，特别是孩子大了以后，如果小的时候没好好教，已经 miss 掉，等到他十几岁、二十几岁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父母亲拼命要来扭孩子，我可以跟你讲，这个时候来扭孩子永远不是 focus。这个时候拼命要来扭孩子，往往是越搞越糟糕。Focus 其实永远都是在父母亲身上，我怎么样来好好处理这件事？我的孩子已经 depression 了，我的孩子已经同性恋了，我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好好的来对我的孩子？用一个正确的方式，也不是在逼他，但是也不是在纵容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我的孩子？为什么我的孩子会 depression？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同性恋？用这些方式 focus 其实永远是在我自己身上，我怎么处理这件事，而不是怎么把这件事情给扭正过来。这些东西经文的话都很好，看下传道书，传道书有些东西真的很难让我们看下传道书第七章十三节这些东西我得问一下我自己，第七章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如果神有些东西神没有要把它扭正的时候，我不要想把它扭正，那我只要学习怎么样好好处理这个曲，我要学习的是怎么好好处理这个区，怎么样跟这个区来相处，不是那个区。
所以在一个黑，我们都希望说啊，这个时代是光明的时代，是公益的，是好的。但是如果在一个不光明、不公益的时代，我要怎么样好好的来做个基督徒？好，在一个被弯曲、被逆的时代，我怎么样好好来做个基督徒？那最重要的，我不是去扭这个时代，而是我怎么样好好自己在这个弯曲被逆的时代做光做盐。啊，我也很希望这个时代又光明又公义，但是如果又光明又公义的话，请问基督徒在这世代里面还有什么 function？ 没发觉吗？基督徒的 function， 基督徒的功用，就是在弯曲悖逆的时代活出一个正直来，活出一个正直来，然后有人会笑，但是也有人会从由衷佩服。啊，最怕的是基督徒在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然后也跟着弯曲悖逆起来，也跟着弯曲悖逆起来，然后这个是最怕的。然后我们都期待说，哎，这个世代正了以后我就正，不是的，是说这个世代随便他怎么弯曲悖逆，我活出来的是一个正，我活出来是一个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啊，神把基督徒放在这个世代的一个作用啊。回过头来，第三个，我什么时候觉得安全，什么时候觉得不安全？那我们刚刚讲过说，我永远都会有时候觉得不安全。那当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那回过头来，那当然并不见得是我把安全感建错地方，而是说这个感觉是一个正常，我都会。但是当我不安全的时候，我可以知道说是真正的安全只有从神来，那我不会强迫的强烈的去把这些东西都要抓到我里面才会让我觉得安全的话，其实就行。我永远都会有不安全的感觉，你不要想说是我会有一天会永远都会觉得安全，除非我感觉有问题，脑子有问题。好，而且老实讲，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框框的话，这个人恐怕也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你说是不是？他恐怕也没有原则了。只要一个人有原则，他一定有框框。但是我是不是要用强烈的手段把所有东西都抓到我的框框里面？不是。好，如果我要用强烈的手段把所有东西都抓到我的框框里面的话，我是个 compulsive 的人，我是个 compulsive， 叫什么？强迫行为，我是有强迫行为的人。好，然后东西如果落在我框框外面，我就会批评，我就会骂的话，这个人用什么来建筑安全感才最可靠？这个我们刚刚都有提过哈，是说是神，然后我好好的我自己。那所谓的我自己的话，绝对不是我的聪明、我的能力、我的健康，而是说是我对神的忠心良善，我对神的忠心良善啊。然后第五个，马可福音这段我们看过了，对吧？好，然后神的全能，其实讲到最后，我必须要对神的全能有认知，还不只是一个脑子上的知道。如果要问大家的话，我想大家基本上一定都会说，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对吧？大家一定会都这样子讲。但是问题是说，当碰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能够想到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是不是还可以怎么讲，把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把这个东西用来做我心里面的力量，帮助我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啊，这是另外一个 issue 啊。所以这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我能不能把我所信的活出来？那这个需要操练，需要操练，操练，操练了以后，慢慢的就会发觉说，哎，神真的很可靠。所以大卫是从小就操练，对吧？从小从他牧羊的时候开始操练，然后经过扫罗的追杀，然后一路过来的时候，他就真的知道神可靠。 然后才会有诗篇二十三篇出来，然后才会有诗篇二十三篇出来哈。然后安全感、信心和确据有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安全感跟信心你觉得怎么样？什么关系？讲讲看。
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是如果建立在神的身上的话，自然就有安全感。
那我这样讲，我们刚刚讲说安全感大，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安全感的人是不是一定有信心？
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好，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比较有安全感的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有信心的样子，但是未必。未必。那然后而且我还可以跟你讲，真正的信心表现出来的时候，绝对是当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而不是当一个人有安全感的时候。我这样讲行吗？
行。
一个人有没有信心，不是在当他有安全感的时候，而是在当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真正表现出来的，才知道他有没有信心。我这样讲可以吗？好，譬如
说，你是说在没有安全感的状况下，
对，
不是他的感觉，
对，也是他的感觉，也是他的感觉，但那个情况也是不安全。好，譬如说扫罗追杀大卫，对不对？不安全，他也没有安全感，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并没有
失去信心，没有失去信心，并没有不安全。
他其实他还是知道他不安全，
但是他没有失去安全感。
或者我这样子讲哈，他的行为并不被他的安全感左右，那他所信靠的是神。我这样讲，他选择信靠神，而不是用一些方法来让他觉得啊安了安了安了，对不对？好，那像我们打的另外一个比喻，像扫罗他不安全的时候，他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大卫 threaten 他，这个时候他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把这个让我不安全的给除掉，然后这样子我就安全了。好，结果他的信心不是建筑在神身上，是建筑在他的安全感上，这样子。好，譬如说以斯帖要见亚哈水乳王的时候，请问他觉得有安全感吗？他其实并不，他知道很危险，而且事实上的确很危险啊！你看亚哈水乳王这个人，那个哈曼是他的大臣，是他重要的大臣，他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之内就把他杀掉。你看看这个人六亲不认，然后翻脸像翻书一样，你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吗？哪天一句话不对劲，他就把你抓出去，就把他拖出去杀了。亚哈水乳王是这种人，谁会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好，但是以斯帖虽然他知道他的这个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该做什么事的时候，当然刚开始他想逃啦，但是后来他还是做他该做的事。
可是信心可以使他消除他的不安全。
结果他，我这样子问哈，结果以斯帖是不是他后来见亚哈水乳王的时候，他很信心十足？我这样讲，
他相信神，
其实没有，他相信神，不管好坏死活，
对，
都在神手里，对，不管好坏死活都在神手里，
就是有安全感。
或者我这样讲好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一定能做成，
对，
这样子讲。他并不知道他一定有把握，他没有把握，我这样讲好了，他其实没有把握，对不对？一直到亚哈水乳王到他家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没把握，所以他会说，哎，王啊，如果你还真的 in favor of me， 你还喜欢我的话，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今天还不敢讲，我要确定说是你真的会怎么讲，真的对我好，我明天再跟你讲。第一天的时候他还不敢讲，他还没有把握，我这样讲啊，他还没有把握，没有确据。那真正的信神没有错，是信神的本身，不管死活神都是个好神，所以我信的是神的本身， 而不是说这件事会有好结果，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真正的信，这个是真正的信。所以这个啊、就跟我们刚讲，所以像我们刚讲没有错，如果我把安全感建筑在环境上的话，我不见得有。但是如果我把安全感建筑在神身上，这个神是好神，死活他都是好神的话，啊，我会觉得不安全。但是我可以说，我相信以斯帖还是觉得心里怕怕的，心里还是会怕怕的。
我的想法是说，一个人当他的信心到了极致的时候呢，他可能的不安全感就出去了。对，比如他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你能说他那时候感觉不安全？我觉得不一定。
对。对对对，那譬如说彼得死的要死之前，或者是保罗要死之前，他们很坦然啊、摩西要死之前都很坦然，但是以斯帖他那个时候我不认为他很坦然，他还在怕怕的，他还在怕怕的。但是怕不怕不重要，重要是说是我的选择是什么。如果我能不怕的话很好，死就死，没什么好怕的，很好。
老师，以斯帖那时候他就是要去见王的时候，他已经有这种决心了。
对，他已经有决心死就死。
对，
没有错。所以他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确据说，哎，一定可以有好结果。对，对，没有错，是死就死吧。嗯，对，是。你看 ，OK， 我们今天先结束在这儿哈，下礼拜继续。嗯。
人都有框框，
对，
可是神没有框框，而且神也不需要框框，是这样讲。
神，我不能说他有框框，神定下很多规矩原则来，那这个不应该是框框，但是这是神啊、怎么讲？神是有原则的，我这样讲，神有原则，但是神没有框框。这样子，神没有框框，但是我不能说神没有原则，神有原则呀。Yeah, OK， 好，我们有点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愿意主，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时候，主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主，你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就做怎么样的人。主，愿意主啊，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主，我们可以越来越多认识你，越来越多像你，也越来越多讨你自己的喜悦。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好叫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盐和光。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
我也不晓得，没办法比较，我想没法，
就是这个。啊，他就是这样。